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发啦。历史道顶阿发的开讲，今日啊继续是要来介绍啊大陆民运人士袁宏斌的这本册《台湾大国魂》。《台湾大国魂》这本册呢，是在总统大选以前，台湾人非念不可的一本书啦。作者袁宏斌呢，现在旅居到澳大利亚。因为袁宏斌的本身的出身呢，是真不简单呐。袁宏斌并不是他的本名啦，他是呢中国共产党里面，其实他的老爸呢是人民解放军里面的高阶将领啦。以来依照现在人民解放军和中共接班的态势呢，他要是昧着良心呢，他也可以是权力在握的太子党。但是袁宏斌没有，袁宏斌发动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然后呢流亡到澳洲去呢，作为一个法律专家、哲学家、文学家呢，他不断的写书，呼吁全世界来重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么袁宏斌呢，来过台湾好多次呢，一来台湾结交了很多台湾的朋友，卡到真多台湾的人民跟台湾的人民接触，他对台湾这块土地呢非常的感动，认为说这是一块净土，这是一块民主自由的圣火，但是这里的人民呢有一些丧志，有一些提不起志气呢，所以感到非常的忧心呢。他回去以后他就写了台湾大劫难、台湾大国策，还有九月份这次要出版的台湾大国魂，称为叫做台湾三部曲。台湾三部曲啊，是袁宏斌啊对台湾这块土地和人民啊最大的爱心的回馈。我感觉说他呕心沥血用这两三年的时间写了这三本册，来警示台湾人民，来鼓励台湾人民，鼓舞台湾人民啊。尤其袁宏斌啊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这么了解啊，包括习近平，包括薄熙来，都是他们在念北京大学一起打扑克牌一起喝酒的朋友了，所以他们知道中共的领导阶层这些人要接班的这些人到底在道德上品性上是什么样子，他非常理解了。所以台湾人为了知己知彼，你不能不读这本书了。那么袁宏斌的书呢，其他出版社不会替他出版的了。所以呢，台湾人有一些有心之士被他的书感动了，筹钱，大家筹钱替他出了这本书。你要买这本书呢，《台湾大国魂》呢，请你呢联络中美有限公司，中是总和的总，美是美丽的美。那么要联络买这本书呢，请打台北的电话02-8677-5956 02-8677-5956，每一本书360块。好，咱今嘛回到今天的主题啊，今天要讲的是台湾大国魂第二章，讲许立农现象是威权政治的回潮。他的副题叫做背叛良知的人啊，一定会被历史轻蔑的记住。许立农啊，在几个月前率领台湾的高阶将领，都是上将、中将以上，去到中国，跟中国解放军啊，把酒言欢呢，甚至呢，这个将军团在把酒言欢之余啊，还公开讲啊，国军、共军呢、都是中国军呢。这件事情啊，引起了所有媒体的哗然呐，引起台湾人的愤怒了。也不但是说啊，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呢，许立农还发表了演讲啊，说台湾和中国要赶快统一了。那么 这个许立农的谈话呢，会引起台湾人民的警示、警戒和哗然呢、啊。原因真多，跟许立农的出身有关的。许立农啊，是原来国民党的军队里面的总政战部主任啊。大家都知道总政战部主任是什么？总政战部主任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被共产党打败逃到台湾来以后，蒋介石重新整顿军队呢，叫蒋经国这个有从苏联共产党参加过苏联共青团的这个经验的蒋经国呢，从苏联学回来的这种政战系统的观念呢，把它安排在军中里面，专门监督将军或者是高级干部士兵的思想。你哪有思想有问题，你哪思想有一点不忠贞，马上就被送到左营兵果室吃兵果啊！吃完兵果就送到凤山招待所给你招待啊，枪毙，一块一块肉割下来，皮鞭打啊，用针刺指甲。这个兵果这个招待所就是专门提供这种服务了。那么这些被告状、这些被清算、这些被枪毙冤死的这些亡魂，他们在军中之所以被告密，全部是由总政治作战部负责的。所以台湾的军中的政战系统完全由蒋经国一手创办，然后在复兴岗成立政战学校。许立农当过国民党里面的党工里面的特工里面的头呢，总头头呢，总政战部主任呢，在他的手下，在他任上，不知道有多少军人在他们政战系统的告密里面被冤杀、被迫害、被酷刑、被监禁，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用反共的名义来迫害那些有一点点不满的啊，对反共政策有一点点不满的，就被枪毙，就被迫害。但是今天他是领导大家呢，说要去和共产党变好朋友，要把台湾推去给他统一，你也感觉精神错乱没了。袁宏斌讲啊，这个可怕的问题不只是许立农一个人，而是国民党里面有一群这样的人，代表有国民党现在的马政府里面有一群这样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啊，是一个卑劣无耻的人物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款人，像许立农这款人，以前在军中管军中的思想，用反共的名义迫害台湾的军人，或者是从中国来的这些军人，那今天为什么反过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呢？他们的心理的变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呢？那么袁宏斌啊，最了解这样的情况了，因为以最了解共产党割胆的人是用什么样的心术，用怎么样的作战方法，把国民党的降兵降将啊，把它吸收过去，然后怎么样利用，最后怎么样把它抛弃，袁宏斌都眼睁睁看过了。所以呢，由他来批判许立农，由他来分析许立农啊，最有深度了。一共许立农在中国带领台湾的高阶将领在中国向中共表态，说台湾和中国的两岸的统一呢，越快越好了。其实呢，不代表许立农一个人的意思，代表许立农呢，替中共的统战部、政治部呢在发言呢、啊。他许立农的集团所发表的言论呢，最起码呢，代表三种意义了。袁宏斌这个在共产党高层混过的人呢、啊，他当然知道共产党要许立农讲这些话是什么目的。他说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在2011、2012年到2013年 要正式完成对台湾的政治控制。然后徐立农讲这些话呢，就是到2012年以前的2011年，就让这个言论呢、变成一个舆论，然后呢，让台湾人心里先有一个承受打击的心理准备。第二个呢，这袁宏兵讲的是更惊心动魄了。许立农是代表中共呢，向台湾潜伏在台湾内部、长期潜伏在台湾内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舆论和黑社会的势力呢，发出动员令。第三个呢，他是用许立农赶快统一、马上统一的这样子的激进的态度呢，来向台湾人民故意向台湾人民表示说，马英九还算是好的嘞，马英九是温和派嘞，哪话哦，明天就给他统一嘞，让你台湾人死眼烟嘞。他用激进的态度来掩护马英九的和中共的私通的关系，用他的最激进的言论呢来掩护，让马英九变成温和派。你看中国共产党跟许立农的心肠之恶毒之阴谋诡诈，台湾人敢听的受会到？来休困一下，马上回来。
水母呀、你是安怎啦？
哦，就医生讲我尿路感染啦。
你是不是拢无啉水？
无办法啦，每摆一无闲就袂记得啊。
吼、哦，你吼、来啦，即下蔓元素摕去食啦。
啊，蔓元素？
对啊，这是女性保养的滋补，内底含有丰富的蔓越莓萃取精华，也佮有人体所需要的水解胶原蛋白哦。
加紧卡绿道服务专线2507-5501，
你五控制。五五抗疫，
安全贝啊，恁家安全可以比别人较好哦。
安全的黑不是黑，阮家安全是外销日本的超低温蒸啊鱼做的，80%的蒸啊鱼肉，20%的猪肉，绝对不含亚硝酸防腐剂，所以较黑。保存就爱搁放冷冻，每克啊有五种口味，搁送你半公斤的蒸啊鱼头，互你煮米素汤哦。
服务专线0225-5501。控制你我控制我我控制。
大家好，我是何金发。春天的时阵，加多的是化作玉泉水。玉泉水的抹茶是日本第一波蜜。文学家太宰治上爱在家散步吃茶，来自日本加多上自然、上好吃、上有文学气氛的玉泉水抹茶冻。订购专线
02-2507-5501，控制你我控制我我控制。
他们讲我水喏，马家这里话好
细。哦，你今天衫有够水的呢，是 LV 的吗？
比 LV 更加赞啊！今天是热到 Polo 衫。
哦，我知，陈老师大家拢穿迄领，穿两冬遐久，看起个新的感觉。
无唔对，这是一流的布料，台湾外销德国的，热天透气阁去干。
哎呀，我这大裤唔知敢穿会落无？
放心啦，查甫查某每一款 size 拢有。
买一领热到 Polo 衫，支持热到冷冻台湾，请卡控制地暖控制暖暖控制。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华啦。历史到顶阿华的开讲的时间啊，今日来要讲介绍袁宏兵的书《台湾大国魂》。那么袁宏兵的特殊身份，让他来写这本书呢，更具有说服力的。袁宏兵讲啊，许立农啊，公开发表两岸要越快统一越好啊。台湾人爱听的吧，以及故为艺术了。许立农绝对不是代表许立农个人在发表这个言论他是呢为中共的加速在2012年加速统一台湾呢，击打战鼓了。他的严重性呢，并不是许立农一个人，他是代表从连战以下的卖台投共派的共通的语言和宣告了。那么许立农的过错呢，许立农的这些人的特殊的情况呢，最起码有三个层次了。许立农现象啊，最起码代表三个层次的 一个思维了。第一个，许立农的表现呢，代表了这一群国军退役高阶将领的堕落。这个堕落，这群高阶将领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堕落的人格代表呢？他们表面上在讲呢，为了中华民族主义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希望两岸赶快统一。他说这根本是天大的谎话了。像许立农这种人，他都知道两岸没有统一的条件了。一个是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是集权共产独裁的社会，哪有统一的基础条件呢？统一是一个假命题啊。许立农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前半生都充满了迫害杀害台湾人民的历史啊，他们有共同的历史啊，所以他们共同的对台湾的自由民主都有共同的仇恨啊，因为自由民主选举的结果使他们失去了特权啊。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轻视蔑视台湾人啊，仇恨民主制度啊。另外一个更大的特色呢，因都是高奴才啊，他们的性格的深处呢，充满了狗奴才的意识啊。不要以为他们是将军，高阶将军，其实他们的心态还是性格上还是狗奴才的心态的。以前蒋介石专制的时期，他是蒋介石的奴才了。现在呢，共产党强大起来，他就赶快去做共产党的奴才了，内心深处就是奴才了。那么这批奴才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自己当奴才还看不起台湾人啊。所以呢，竟然这群人以前啊，在台湾宣，在蒋介石的麾下的时候呢，啊，奉承蒋介石的命令呢，进行反共的迫害民主人士，今天反过来又要出卖已经民主自由的台湾给一个独权集权的政治啊，中国中共的政治当狗奴才啊！这些人到底他们的良知要泯灭到什么程度了？这里很不客气的，我念严鸿斌的一句话了，他说他们根本这种是禽兽之行啊。那么袁宏斌呢、啊、完全看出来他们在搞什么东西了。他说第二个层次我们来看，许立农现象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从连战开始的。从连战和许立农现象共同的一个卖台的意识呢，释放出来的能量呢，最后变成一发不可收拾呢，国民党的高阶将领全部跑去表态了。我们来看看许立农的生平。他说李登辉开始在推动中华民国的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时候，客观的来讲，李登辉是执行蒋经国晚年的改革意志呢，希望国民党的权贵呢能够本土化民主化以后呢，抛弃以前的这种腐败的特权呢，让他们提供一个改恶向善的机会了。但是呢，许立农根本不接受台湾人总统李登辉的这个好意了，马上离开国民党去另组新党。等到李登辉下来以后呢，他们又从新党回去国民党，然后呢，最后做出呢，带着国民党的将领去向中共表态。这所有的东西都表达一个意义而已，他根本看不起台湾人当总统啊，他根本不希望台湾人李登辉当总统，他更不屑李登辉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啊。他们现在和中国共产党结交为罪恶的政治同盟啊。国民党的权贵这些退役将领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出卖台湾的独立主权啊，就是和中共的政治经济来交换，他希望透过这个一系列的出卖台湾的行为呢，希望能够透过中共的支持 来恢复他们以前在台湾的娱乐乡民的特权呢、啊？这是袁宏斌所分析的这些人心态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呢、啊，袁宏斌呢非常诚恳地劝这些人，你不要机关算尽，反顾了亲亲的性命了、啊。因为袁宏斌是共产党出身，他最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他还不是一般共产党人，他还是在核心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里面出身的人物。他说这些人其实应该很清楚了，六十多年以前这些国民党在蒋介石麾下的将军去投靠共产党的下场是什么。他第一次的下场是他们失去中国的领土，又对这些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和军队呢，被共产党屠杀了200多万，杀没有死的又把他们数十万的这些国民党军队和将军呢送到北韩去打韩战了，让他们呢被联合国的武器呢军刀的来消灭了。最后仅存下来的呢，在斗争之下又没有死的呢，最幸运的就是死在病床上。国民党有一个共产党所歌颂的起义的将军，叫做孙兰峰的，兰花的兰，山峰的峰。孙兰峰将军呢，在共产党极尽污蔑糟蹋践踏以后呢，终于要病死的时候留下了最后一句遗言，这样讲了，他说死了也好了，我活着还不如一条狗了。那么袁宏斌呢，把这个孙兰峰这个投降将军的下场告诉许立农，你们大概也会这样子了。他说你要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之所以还把你当客人，是因为要配合短期之内2012年到2013年呢，他要控制台湾的战略的需要，所以对他们礼遇有加了，把他们百般收买了，到了北京呢还让他们吃好的住好的。袁宏斌这里还提到2-4个字，他到底从哪里得到这个讯息我们不知道，他们说还送给高级妓女。当然我需要了解这件事。那么第四个呢，他这个部分呢，许立农他们这个集团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呢？他说呢，他反映的这群人其实是在执行马政府团队投射到中共那边亲共的一个意志而已啦。马英九的团队呢，在全力向中共啊讨价还价的目的呢，只不过是呢啊想要透过讨价还价呢，像高级妓女一样卖到更高的价钱而已啦。而且希望中共对他们真的怜香惜玉啦。那么许立农集团回来以后呢，在中共发表了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时候呢，马政府集团确实有发表不以为然的态度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真的反对许立农讲这些话了。袁宏斌讲呢，马英九和许立农这群高阶将领的冲突只有一个字了，一句话了，叫做争风吃醋了。这个就是啊，袁宏斌曾经是个高阶共产党员犀利的眼光所看到的群魔群鬼乱舞的景象了。他说这是一个堕落的年代，这个堕落的年代里面必然会发现人格的堕落了。许立农就是在这个背叛心灵的堕落的年代里面最丑陋的人格的一个象征而已了。来，秀凤姐马上再来。
啦，我拿熬尿尿，恁家的胖家就一个，
嗯，真高哦，搁真卖火呢。
拜托的胖家是天然的健康的好帮手，大家拢嘛知。
澳洲原装进口的天然蜂胶，阮加两罐一组1800块，绿岛的听友只要1500块哦。
照顾健康的好帮手，请卡
02-2507-5501，空二零五空七五五空一。
阿元伯啊，你泡茶哦？
嗯，真香嘞。
阿姐就你当介绍我去绿岛买304高山茶啦。
不怪这尼啊香，今嘛买两斤，佮加上正台湾第三比较侪茶具三宝哦。
就是这啦。
哦，你卡手佮加咩哦？
台湾茶吼，都爱配台湾的茶具啊。
2507-5501，春茶抢先上市喽！
点物啊，这是啥？
哈哈，这是用花草甲珍珠粉做的起粉，洗水清气阁爽快哦。内底无蓝福、山绿沙、化学香精、色料甲防腐剂，嘛无重金属的问题，互你洗水洗水清气阁健康。
哇，100%天然成分，阁是台湾制作的哦。
香草花茶洗起粉，互你食老阁会补土豆哦。请卡0800-720-003，
赶紧来买，感恩哦。
我是陈思梦，虽然住伫糖厂，爱食糖干嘛。
我是小美姐，我无住伫糖厂，嘛是爱食。
最近伫电道公司食着掺着发芽玄米的牛轧糖，吼、哦，这才是正港的好食。
最近我妈妈嘛伫电道公司买一包给我，啊、哦，这才是正港的好食。
金塔02-2507-5501，你我抗疫，我我抗疫，
慢一波会去我食。
等一下啦，卖遐歹心啦，留一寡给大家食啦。
妈，我现在一直落头门，要怎么
这是新山老的主人现象，立到现在有在介绍乐德法洗发精，听说不管是压力大生孩子还是化疗以后落头门都可以使用
乐德法天然活发洗发精，
天然温和安全，照顾我们头门的健康。
02-2507-5501，
零五空七五五空一。真侪人拢问我讲，国胜，为虾米你个无我一直低调调？自从我开始落头毛了后，我试过真侪方法，但最后只是用钱换来一摆过一摆的失望。台湾动物科技研究所对动物的初乳来萃取出普利素，强化着咱的头毛的健康，也替咱拍好头毛的地基。这是我给家己最后一摆机会。旧法专线02-2507-55012507-550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到顶阿华来开讲啊，讲到袁宏斌的台湾大国魂呐、啊，在第二章他严厉的批判了许立农先相，他说背叛良知者，将会被历史很轻蔑的给他记下来。严宏斌所表现的对许立农他们这些高阶将领向中共去表态呢，表现出来严宏斌，我看他写书很少这么样用这么样严厉的字眼呢，他对许立农集团的痛恨呢，远超过对台湾的国民党的痛恨呢。他说许立农现象啊，为什么他痛恨呢？许立农的现象基本上是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一个背叛、啊、他不只是背叛台湾人民，也背叛了、啊、希望透过台湾的自由民主影响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观念的这批人、啊、他也背叛了、啊、想要追求自由民主的台湾和中国人民的这样子的、啊、立场了、啊，他不但是背叛台湾人，也背叛中国人了，也背叛中国的人民大众了。今改话共轨啊，袁宏斌说现在的中国，你不要当一个整体看了，他已经分成三个中国，一个是中共最高阶层权贵阶级的中国，第二个是中产阶级的中国，第三个是15亿人口里面的12亿人口里面的当中国共产党政治奴隶的中国人民。许立农背叛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其实也背叛了台湾人以外，还背叛了这12亿 普遍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这个就是为什么袁宏斌会比我们台湾人还要更痛恨许立农的原因。他说中共提出的统一方案从来没改过，叫做一国两制。但是凭许立农在军中的资历，搞政战的资历，他难道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所谓的一国两制其实就是统一吗？就是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把台湾的主权，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全部剥夺，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那知道为什么还干这件事情？那就是许立农的私心。在台湾实行自由民主制度以后呢，他们的特权消失了，他们没有办法忍受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权被民主自由的制度和风潮冲刷之下被消失掉，他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东西，所以由于他的私心而反过来变成了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背叛了。而这个民主自由的价值正是台湾追求了几十年半世纪以上的一个目标了。那么今天许立农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的这个主张，而且叫两岸要赶快越快越好，只证明着呢中共的强权呢已经完全对自由民主的台湾已经控制住了。也就是意味着2300万人呢、已经快要没有机会，马上要沦为中共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奴隶了。台湾人马上要面对失去自由人权尊严的时刻了。所以2012年的重要就是在这里了。袁宏斌再三的强调，许立农现象绝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因为他的背后呢有一大堆的国民党的权贵阶级呢在撑腰，只是有些权贵阶级还掌握权力，还掌握特权，目前还不打算放弃他，目前他还有还享有特权。而许立农在失去了特权以后，又没有办法分享国民党里面的权力呢，所以他才走向激进的通共投共卖台了。那么整个来讲呢，许立农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呢，和李登辉的执政有关系了。李登辉的执政有个最大的贡献，叫做宁静革命呢。那么李登辉光凭这个事件呢，袁宏斌认为呢，在历史上就足以名垂千史了。他认为呢，全世界的真理和正义要实现的过程里面常常是曲曲折折的，最多的时候呢是发生了鲜血的斗争，流血的斗争，最后进步的力量扳倒了腐败的力量，但是这个扳倒的过程是付出惨烈的流血代价。你最近看看利比亚，为了一个格达会这个人的权利益，死掉多少利比亚人？利比亚人现在还能不能安全走到民主的世界里面去？还不知道。你看看现在叙利亚，阿塞德是迟早要被扳倒的。整个人民都起来，知识分子起来，农民起来，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独裁者是有可能维持住他的政权。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更悲剧的就是说，阿塞德一个人的权利要使叙利亚人民付出多少的鲜血代价。从利比亚的例子，叙利亚的例子，我们再来回想台湾人都幸运。当然李登辉的宁静革命是有重大的贡献嘛，他让他台湾人不流血嘛。当然李登辉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我们也不能不说蒋经国的最后两年把这个大门打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讲啊，要评价一个人的历史评价， 我们看他的生和死是很有意思的。有人呢、啊、得到权力呢是非正当了、啊、但是他失去权力的时候呢的过程以后呢，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反而做了好事。那有人呢、啊、得到权力呢是理直气壮，是善于开始，要死的时候上面转进转地的要求大事都做出来。所以有这两种人、啊、蒋经国得到权力不正当了、啊，但是蒋经国知道要死的时候要结束权力的时候，他最起码做了打开民主自由大门的，让我们也觉得说他的生命对台湾也有贡献的时候。然后李登辉接了蒋经国这个棒子，顺便把这个门整个彻底打开了。正是李登辉的贡献呢、啊，谁都不能够否认了、啊，在历史上绝对有他不朽的一页了。但是袁宏斌讲啊，天下的万事万物啊，有利就有弊了。因为李登辉的民主转型在和平宁静之中完成了、啊，所以呢，无可避免的有一些事情没有弄清楚了。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国民党这个独裁政权在台湾超过半个世纪的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的大规模的屠杀、监禁、酷刑、流放这些反人类罪行，所谓反人类罪行就是全世界迫使的极端需要制裁了，像纳粹这样的政权，像东德这样的政权，他们犯的罪都是反人类罪的。国民党在台湾推动了半个世纪的白色恐怖屠杀监禁知识分子，这个是反人类罪行。因为宁静革命，但是呢他们这些人都没有被审判。因为你没有审判，社会的公义呢没有转型，社会的公义没有被彰显，这个是李登辉宁静革命的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是台湾人用他们缴的税金来培养、来无养国民党这个政团。这个政团还来到台湾以后还接受日本的财产呢，变成他不义的党产了。但是由于和平转型的过程里面，李登辉所推动的宁静革命呢、啊，没有解决这个党产的问题、啊、他说国民党党产的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已、啊、它是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领域没有被清算，没有被处理清楚。那就是说李登辉到陈水扁以后所推动的民主制度并没有恢复社会正义的价值啊，这句话有够重要的。第三个呢，遗憾呢，说呢台湾民主转型、和平转型的过程里面呢，负的债啊，因为为了要避免流血宁静革命呢、啊，他不但在财务上、经济上负债，最大的问题是在精神思想上负债。他说经济方面的债务啊容易处理啊，精神上面的负债呢很难处理啊。因为为了要求得宁静革命呢、啊、结果我们转型正义没做的结果呢，对于蒋介石、蒋经国两代人所形成的威权政治和国家恐怖主义，他的理论、他的执行、他是怎么去做的、怎么样去毁灭人格，这个过程没有被公开讨论、没有被公开论述、没有被清算，使得这些执行专制政治的鹰犬可以再回过头来毁灭台湾的民主政治。今天台湾面对马政权最大的危机、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李登辉到陈水扁过两任总统之下 没有把这个精神的债务理清楚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威权的灵魂才会复活了。来，又回去马上等来。
八月节念面要到啊，油仔的清香是怀念的气味，吃油仔就要敬老丈的，要到挂保证满到你家的老丈油仔，一粒都有10两重哦。用心栽培，实在照顾，香甜够好滋味。爱惜台湾，疼惜农民，主文专线02-2507-5501，余燕邀请你做伙到收听。
那下一马赛，林赛诶，食啥西米？今仔有啥米好料诶？
大白蒜啊，油蒜啊，下下拢真好，鲜甲冻袂掉。
另外，请你支持本土企业，日头精心推荐超低温沙西米，高级纤维鱼，平价再配送，搁送你青鱼头甲尾鱼松哦。服务专线：
2507-5501
2507-5501。我小日本来自印度洋哦。
大家好，我是林玉慧。你一定捌听过榴莲伊的牵手，或者水果红叶山竹果，伊有正管的应用价值。伊的果皮有40多种的山桐素，抗氧化又个高等位。我伫只介绍来自泰国原装进口纯天然金牌山竹果汁，不添加色素、糖分以及防腐剂，通过国家食品认证，让你放心啉甲水水又个窈窕。主文专线02-2507-5501。
绿豆烤地油是100%纯又个健康的台湾食品。即马为着大家健康，咱特别推出回馈听友大赠送，买苦茶油送蜂蜜哦，让大家过一个有很好的冷饮的夏天。赶快来电02-2507-5501，控制你个控制，我个控制。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你说到顶阿华啦，开讲的时间呢、啊？今天再来啊，读一读啊，大陆民运人权人士袁宏斌所写的这本书《台湾大国魂》啊。袁宏斌在这里再三的强调，他说：“我之所以指认许立农现象。”是当今背叛这个心灵时代最丑陋的人格表现了、啊。我判许立农个人并无恩怨了、啊，是针对他的作为行为呢做一个历史的评价，让他记载在历史的史册里面了、啊。他说，就从最基本的做人的根本道理来讲啊。他说呢，许立农最起码背叛了这60多年来对他有恩的台湾的根本利益了。他说，我们不妨很简单的想一想，当年国民党兵溃万里啊，一泻如水银泻地啊，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党也灭亡了，国也败亡了。这些逃到台湾来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了，可以讲说整个他们的命运被赶到了绝境的死地了，还好有一个台湾收留了他们了。认真说起来，台湾对国民党实在是有再生之恩再生之德了，这个恩德呢还不比他们的生身父母的恩德还小了。生生父母生了他的生命了，但是他的生命要面对灭绝的时候，被共产党消灭的时候，台湾人收容了他，台湾土地收容了他，他这个恩惠呢是超越他的生生父母了。但是我们看看国民党这些权贵集团用什么回报台湾人，他说用长期的戒严和长期的白色恐怖了。他说假如许立农是因为年纪老了，脑袋昏聩了，是非不明了，去投靠中共啊，那还情有可原啊，因为人毕竟会老，人毕竟会昏聩。但是许立农 的事件，我们从最善意替他想的善意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徐立荣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是非常清醒的，是在清醒的绝对的冷酷之下讲出这种话了，而且是非常清醒的去执行中共并吞台湾的目标了。他说从这样来看呢，许立农啊，他的意识里面呢，一直到骨头的深处啊，都是专制体制的一个遗毒的表现。他不是不了解整个台湾自由民主制度被中国共产党这个集权制度吞并以后的后果是什么，他不是不知道，他非常清醒的知道，他是搞政战系统的最大的官呢、啊。他是根本是故意对台湾造成伤害，故意要灭绝台湾呢、啊。他完全了解自己所言所行对台湾到底代表的一种什么意义、啊、他非常清楚，因为非常清楚才更加可恶啊，才更加的其心可诛了、啊。他说徐立农今天的做法会把台湾推向什么地方呢？他说我讲一个简单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西藏人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嘛。他说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中共的强权呢、啊、进入西藏以后，对西方西藏人提出17条和平协议，17条和平协议啊，我们不要一条一条分析的，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叫西藏人，如果你要保持你的西藏的佛教文化，如果你要保持你西藏人的自治权利，那么可以你拿两个东西来跟我们换，一个就是你西藏宣布你不是国家，就是拿你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独立来和我们换，那么中国共产党让你自治，中国共产党让你西藏人的几千年的文化得以延续下去。西藏人毕竟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上，单纯到不得了，他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的天花乱坠的话。由达赖喇嘛 年少的达赖喇嘛和北京签署了17项和平协议，这个对一个对佛法非常忠贞的人讲是必然会做的事情的。哪一个国家主权和独立来换取西藏人能够得到和平的生活，信仰能够延续，文化能够延续，他们觉得说这还值得了。但是呢，最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控制了西藏全境以后，所有发展的事情都没有一条不违背17条和平协议的，屠杀消灭他们的文化，推倒他们的寺庙，让西藏人呢、啊，整个在从文化和精神上灭绝。这件事情就是在发生在不久的事情呢、啊，台湾人忘掉了吗？许立农会不知道吗？胡锦涛这个人就是继承中国共产党这种残酷的手段，在统治西藏的时间对西藏人发动屠杀的人呢、啊。不只是把西藏让出了国家的主权，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外呢，连和他妥协的班禅喇嘛，14班禅喇嘛，最后是被中国共产党用毒药毒杀了。原因是班禅喇嘛呢，写了一本书，一共7万字的书呢，是打算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一言，为西藏的人权请命，结果因为这样啊，班禅喇嘛被屠杀，被用毒药毒死。班禅喇嘛死的时候呢，所有看到他遗体的人莫不震撼啊，因为班禅喇嘛死的时候双眼圆瞪，然后全身漆黑啊，那个形象完全像啊西藏人所侍奉的 一个非常愤怒的菩萨，到了叫做大威德金光菩萨了。如果你看现在西藏唐卡，那个全体通体发黑，全身冒火，双眼圆瞪的那个菩萨叫做大威德金刚啊。班禅喇嘛被毒死的时候就显大威德金刚状，通体呢像铁一般的黑，那么经过火烧呢更是眼睛闭都不闭的。那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所做的最残忍的事情。就在今年2011年的3月呢，也同样在阿坝西藏区有个年轻的出家的西藏的佛教徒，为了抗议中共的暴政呢，把身体泼上油呢引火自焚。中共的军警呢马上上来用灭火器把他的火熄灭掉，熄灭掉以后不是把他去治疗，也不是把他送到医院去，也不是送到牢狱里面去，而是这个被他被火烧的半死的人被火扑灭以后呢，中国的军警把西藏人叫过来，当着他们的面用乱棍呢把他打成肉酱。他用这个东西来告诉反抗中共统治的西藏人说呢，你们想要选择灿烂的死亡，你们连死亡的形式方式都不给你们了。你想要引火自焚，我把你火扑灭，然后再用乱棒把你打死，你们要死的都没有办法依照你的方式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今天西藏的真正的命运了。台湾如果真的是被中国共产党占领，变成一国两制，被许立荣这批人推到出卖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去，想要来换取两岸的所谓台湾海峡和平，所谓马英九和萧万长这种人去撞的和平中，这根本和中共搞西藏人的过程是一样的，台湾人会得到西藏人一样甚至更残酷更不堪的一个回应，到时候真的是呼天不应呼地不应。许立农的罪恶实在是滔天呢，罪恶滔天呢，无法明灭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时间的关系暂时讲到这，明天讲些时间继续来给把这本书完成，谢谢各位。